这里是远见电台，感谢您的关注。无论您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台湾何以拥有领先全球的咖啡文化。其实我喝咖啡的习惯是从台湾养成的，真的不骗你。这可能是得益于在台湾随处可见的咖啡文化的影响。我先后九次去台湾，那除了像七月八月这种特别热的月份我没在那里边生活过之外，其他时间我都在那里生活过。然后呢，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各类咖啡馆都让你流连忘返。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说，这个星巴克每一个杯型在台湾大概都低于大陆3块钱人民币左右。当时其实大陆还没有连锁便利店卖这个现磨咖啡，像全家呀、Seven 当时都没有卖现磨咖啡，开始卖在大陆大概也是在这两年的事情。但是在几年前在台湾，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想，在台湾的大街小巷，然后每隔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就有一家便利店，里面都有大概1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的现磨的咖啡，那还有可以临窗而坐的座位，可以免费的吹冷气，然后可以让你过一个特别惬意的一个下午。其实现如今呢，台湾的平价的现磨的咖啡已经成为了台湾普通民众生活当中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而精品咖啡和手冲咖啡更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时尚。台湾是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便利店，随处可见的便利店是24小时服务，也可以同时提供现磨咖啡的这种服务。最早呢，台湾的咖啡文化应该说是源自于日据时期，也就是在1945年之前。那当时呢，在文坛、画坛甚至艺术界呢，咖啡馆都扮演了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像这个电视剧《紫色大道城》描写的就是1930年代的台湾，当中呢就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在洋溢着日式风格的西式咖啡馆当中来畅谈他们的艺术啊以及文化等等一些话题，甚至在这个咖啡馆当中举办一些展览。可以说当时它是一个少数的一个文化和艺术阶层的人呢比较聚集的一个地方。在1930年和1940年代呢，台湾的咖啡馆呢还是非常的屈指可数，但几家知名的咖啡馆像这个玻璃路，然后山水亭与天马茶房，的确是当年为这个画坛、文坛和戏剧界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线下的一个舞台。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台湾呢，明星咖啡馆则是以这个文人咖啡馆而闻名。当年创办现代文学的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呢，是常常在明星咖啡馆聚会，像黄春明、陈映真也常常出没在咖啡馆当中。已故的诗人周梦蝶当年呢，则是在明星咖啡馆的一楼的骑楼呢来卖书。这家咖啡馆其实我后来也去过，那一楼呢现在基本上是卖一些烘焙的点心，然后在二楼会有一些这个摆的桌椅，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来这里边慕名而来吧。应该说这应该不会是一般的民众去的地方了，大概都是一些旅游的爱好者，或者是对这个明星咖啡馆有一些情怀或者情感的人呢会去那里边。也摆放了很多他们当年的一些照片啊等等。那这个时代的咖啡馆显示出很多公共场域的一些特征，也成了不少媒体记者从这里搜集一些信息，然后或者进行一些专访的一个地点。 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湾开始出现专业式的欧式风格的咖啡馆，比如说像这个上岛咖啡、老树咖啡、蜜蜂咖啡。老树咖啡馆里呢，装潢采用了仿路易十六风格的古典的木质的桌椅，包括木质的饰品和典雅的吊灯等等，而且呢还采取了一种虹吸式的冲煮的咖啡壶。那这些的欧式咖啡馆的兴起呢，成为了中产阶级约会和聚会的一个非常时尚的选择。在文人咖啡馆、专业咖啡馆一路走来，台湾的咖啡文化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非常小众的精英文化蜕变成为普罗大众和庶民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拥有独步于全球的特色。其实在星巴克入驻台湾的时候呢，与便利店就开始提供物美价廉的一些现煮现磨的咖啡，都是它的幕后的功臣之一。其实呢星巴克进入我国台湾地区跟进入大陆地区大概差了那么两年左右的时间，早于大陆进入这个是我国台湾地区。那在1980年代起呢，台湾是掀起了一股咖啡的复兴运动。首先是星巴克推广咖啡，为咖啡注入了非常的时尚和流行的元素。其次呢，便利店咖啡提供这个鲜煮的平价咖啡，这在许多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罕见的一个情形。你在现在全世界来讲，可能有些国家像日本啊，它已经在 Seven 当中就有现磨现煮咖啡来卖，但其实在很多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在我国的大陆地区呢，也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便利店开始卖现煮然后现磨的这种咖啡。便利店的现磨咖啡无形当中为全台湾的咖啡产业奠定了一个最低的指标，也就是专门的咖啡馆的咖啡品质一定要超过这个标准，否则呢你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每隔几百米然后几十米就有一家连锁店，那连锁店呢就会有现磨咖啡来卖，大概10块钱人民币左右，其实也品质是相当可以的。如果你的咖啡店没有这么密集，价格又比它还高，甚至质量还没有它好，那你一定是会被这个台湾的便利店的连锁咖啡所取代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全行业的在台湾来讲一个最低的一个指标，但并不代表这个指标是一个不合格的指标。其实我也尝过全家的咖啡也好，然后 Seven 的咖啡也好，其实它的品质还是相当稳定的。那想煮一杯好咖啡给别人喝，这样一种浪漫生活的想象也开始在不少人的心里发酵啊。许多的台湾年轻人他的梦想就是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啊，一家家独特的然后有原创性的非常个性的小的咖啡馆，在台湾的都会区的大街小巷开始陆续的出现。我也发现就是在我去台湾的时候，在生活的这个各个方向各个这个路口，几乎都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开了一家小的咖啡厅。那这家咖啡厅可能是存在的时间不会特别久，可能那么几个月就已经没有办法维系了，但是毕竟是他们的一种愿望。还有的人呢，他可能租不起这个店面，甚至也雇不起员工，但是又想一圆自己的咖啡的梦想，怎么办呢？就去卖那种手摇咖啡，也就是在一个很便携的车子上边，一个小车上边，然后就边走边叫卖他的那个现磨咖啡。我在台湾台中的一个火车站旁边就遇到了一个母女啊，这个女孩呢非常年轻，大概就20出头，母亲呢大概是40-50岁左右这样子，然后就陪着女儿来卖他们的咖啡。其实他卖的真的不便宜，你想一杯他的手摇咖啡就是冷萃的那种咖啡，美式冷萃，大概他卖到了100台币，其实也就将近20多，将近30块钱人民币一杯啊，中杯的那个量你可以带走。其实这个量这个价格是比这个全家和 Seven 的这个现磨咖啡是要贵出一倍还要多呢，但是一般人都会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毕竟说这是他们的劳动，而且他们东西做的真的蛮用心，而且品质也还不错。你可以在台湾很多的大街小巷看到这样一些年轻人，他们推着这个小车然后去变卖咖啡的这个过程，也是成为了台湾社会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我反正每到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多半会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都会买一杯来尝一尝。小小的台湾出现了不少世界上的首屈一指的咖啡师、杯测师等等这种大赛的冠军。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喝咖啡是经过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咖啡的 1.0 阶段，这就是当时雀巢这样的一家公司，然后进入 亚洲市场之后，他开始推出他的那种叫什么三合一的那种速溶咖啡，那是喝咖啡的 1.0 的时代。到了 2.0 时代呢，就是像星巴克这样一些连锁的全球的咖啡的品牌进入之后，然后他们开始卖现磨的咖啡啊，那是 2.0 的阶段，你会去奔他们的那样一个名头，然后去喝他们的咖啡。那到现在呢，就是咖啡的 3.0 的阶段。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很像是喝红酒，就你很注重咖啡豆的来源，是巴西豆还是委内瑞拉豆，然后它的这个烘焙的过程以及这个筛选的过程啊，比如说它的处理的过程究竟是水洗还是日晒，然后它是中度烘焙还是浅度烘焙，然后它是采取用什么样的机器，然后甚至咖啡师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的手法，用的牛奶啊以及水等等，它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这是喝咖啡的 3.0 的阶段。那多半一个人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跟喝红酒就差不多了。当然它跟红酒的价格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其实感受是非常相似的。根据推测说，2016年台湾每人每年要喝掉100杯的咖啡，但这还是低于日本每人每年要380杯的咖啡的这样一个消耗量，与南韩也就是韩国啊每年每人300杯的数量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台湾有人就管咖啡这个行业叫黑金行业，就是它是一个黑色的这种财富的来源。其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仍然有很大的咖啡消费的增长的空间，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有13亿的人口，这么辽阔的广域的空间，有这么多消费需要升级的人群，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咖啡巨头在不遗余力地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当然也有很多本土的咖啡的品牌在不断的兴起无论是我们之前听到的这个瑞幸啊，然后像这个雕刻时光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样一些咖啡品牌在出现。我们也希望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民众的咖啡的消费的需求会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价格会更加的亲民，让这样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必要的一部分。好，感谢您收听远见电台，无论您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